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接下来进入亲亲我的宝贝，我们要欢迎的是亲子天下教育创新发展部的总主笔冰静孙，来跟我们聊聊少子化浪潮下的新家庭新教育。Hello， 静孙早安。
Hi， 早安，大家 好。
这个是你们这一期的亲子天下的这个封面，对不对？
对，九月号，
为幸福而教，少子化浪潮下的新家庭新教育。在少子化浪潮下呢，教育体制跟家庭要让每一个孩子适才适性，帮助他们拥有追求幸福的能力，成为未来人才。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孩子我们都应该要这样子去做，但是说真的，你说为什么是少子化说特别要谈这件事情，也没有，只是因为过去可能小孩比较多，也许对于父母亲来说每一个孩子就是你要去都照顾到很难，但既然现在少了嘛，那我们是不是就多花一点心思在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在做这一期的封面的内容之前，你们应该也做了一些调查，包括少子化的冲击，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亲子天下，所以我们一向都在关心跟孩子相关的各种讯息。那其实是我们的同事，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其实半年前就开始在搜集关于少子化的各种的统计的数据。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它是方方面面很多，所以我们才发现，其实少子化的趋势在台湾其实已经37年了，都是少子化的趋势哦。那只是过去大家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少，可是最近就是去年真的是少的就是太少了，就是去年一整年的出生率就是不到一个孩子吧，0.9多，全世界只比韩国多一点而已。对，所以已经是就是非常的少了。那再加上少子化的影响，当然是直接影响到家庭嘛。那再加上政府最近不断在推，就是什么0到6岁政府帮你养啊等等，就是一直在发生育津贴等等，就有很多不同的改变各县市。那但是其实这个看起来是对孩子的增加，就是愿意把孩子生出来的意愿其实是并没有提高的。
对，
那所以少子化，那除了这个我们想要帮助这个家庭之外，那当然孩子长大要上学嘛，要去进入学校，那其实学校里面的少子化也早就已经发生了啊。那只是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大家不能不正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每班小时候上课还有每班什么30几个、40几个、50几个人，那现在全台�湾平均小学大概就是23个人平均了啊。那当然有那种就是很大家都疯狂挤进去的学校，这个还是额满的，但是全台湾的小学是学生迷你的学校是越来越少。
对，
待会我们会讲。所以总之就是它其实是冲击到了台湾的未来。对，那当孩子这么少的时候，当一年未来比如说预估小一的新生到了2070年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已经不能活了，但是呢我们的孩子还活着，但剩下9.4万的孩子，小一新生剩下9.4万，对，跟过去的40万相比就是真的是差很多。所以台湾的未来是要靠这群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是适才适所。这108课纲真的不是随便讲的，真的每一个人都要找到他最适当的位置，然后他其实是可以贡献自己。
没有，听完之后我还是觉得长照比较重要。反正就是啊。哎，你看这未来的那个高龄人口比，
对，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统计嘛。 对，
很可怕。
2021年就是去年嘛，是这个71%是青壮年。
对，
那到了2064年呢，就再过几年呢，其实就是剩下50，也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要付，就是对，50%是在青壮人，对，50%就是1:1就对了。
青壮年41%老年，只有9%是幼年。那等到这些幼年长大，哇，等一下回来继续讲。今天亲亲我的宝贝，我们来聊少子化浪潮下的新家庭新教育。虽然刚刚我已经那个整个人呢，就是非常激动的觉得好可怕哦，就是一直觉得政府其实你应该要花更多的资源和心力投注在长照跟社会福利，尤其是如何让大家活得健康，如何让老年人能够就是这种 这种状态能够更好，照顾的状态能够好，才能够减轻年轻人或青壮年人口的压力。因为未来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青壮年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其实从现在开始就是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整体的，我真的觉得啦，就是你知道最近因为选举的关系，你就在听他们讲，你就在那边看，一直看他们这些人的政见，好，大家都是在那边发育儿津贴啊，然后呢可能就是怎么样把育儿的这个环境弄得更好，可是讲的都是很琐碎的事情，你知道吗？我说的琐碎就是哪里增加一个什么东西啊，这种真的很琐碎。那你要怎么样，其实是从根本的去扎根。
对，
那扎根以设服就是长辈的这些也是一样，这个更严，这个更需要，真的不是发老年津贴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跟孩子一样嘛，你不是发育儿津贴，
你不是发育儿津贴。 对，所以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因为刚刚呢我后来就在跟这个今天亲子天下到现场这个教育创新发展部的总主笔冰靖孙在聊，我说哦，以后的这个小孩越来越少，但我们很多的 YouTube 上朋友就来讲说啊，因为房价贵薪水低啊，大家都不敢生养小孩。是是是，我说其实也不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妈妈也会一直灌输小孩将来不要结婚生小孩，尤其是如果你的是女儿的话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希望他不要太辛苦啊，什么什么等等的。但是呢，靖孙告诉我们说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其实根据调查，有小孩跟没小孩的幸福感还是有差的，对不对？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所以就是这些数字让我们觉得这蛮真的很吓人，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也觉得说少子化不可逆了，你发再多的钱什么它不会升回来了，就是不可能了，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盛况。所以呢我们都觉得少子化它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未来，就现在跟未来，所以我们是要用比较正面的心态去看它。那我们做了一个网络的问卷，我们是问全台湾的有孩子的家长，那回收了1300多份，所以其实是很有代表性。这其中一半，这一半的回复呢是家里有幼儿，就是说6岁以下小孩的家长，所以其实是他真的是代表年轻一代家长的心声哦。我们问他说，你认为维系家庭的幸福很困难吗？那67%的说困难，非常困难哦。那你认为有小孩以后是不是会比较幸福？85%的人都说是哦，所以是孩子会带来幸福感，这是真的，你不可以剥夺孩子的幸福感，
因为婚姻不幸福，幸福在小孩身上，
对，不能这么说。但是呢，然后我们就问说，如果重来，你愿不愿意再进入婚姻哦？那67%的人还是愿意的，
哦，真的哦。
那如果重来，你还愿不愿意再生小孩？77%的是愿意。
我跟你讲，一定愿意生小孩跟结婚。一定会比愿意再进入婚姻这件事情，就是愿不愿意就是如果说能够重来的话，就是
比较愿意生小孩，不见得愿意婚姻啊。好，没事。然后呢，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是我们就是后面的孩子就影响婚姻的幸福感嘛。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幸福不是从天而降，所以其实是要经营，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对，
那我们就问，我们就从这个交叉分析里面，我们就看到呢，小孩的确是幸福的来源哦，但是呢，你问妈妈跟问爸爸是不一样的是说
我们来看看
对对对，有小孩女这不等一下母亲在婚育跟育儿生活中的幸福感是比父亲低的啊，维系家庭幸福不困难的爸爸有43%，妈妈只有32%。有了小孩更幸福，爸爸92%，妈妈84%。愿意再结婚，重来再结婚的爸爸是85%，妈妈是65%。愿意再生小孩，爸爸是80%，那个妈妈是76%。对对对，总之就是女性
啊，我跟你讲哦，妈妈
可以想象嘛，对不对？
妈妈看着这一份调查，笑着笑着就哭了，你知道吗？
对，
就是说呢，母亲哦。身为女性在婚姻当中，不管你是扮演妻子的角色，扮演妻子的角色就是你愿不愿意再结一次婚嘛，哈，然后或者是你扮演母亲的角色，就是你愿不愿意再生小孩。那这个不管是幸福感，或者是愿不愿意再来一次的比例，都要比男性来的低。其中落差最大的应该就是，如果重来的话，愿不愿意结婚这一题是落差最大的，差到有差不多20%哦。
对对，
好，那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从实际的数字上其实是看到说，的确在台湾女性如果有家庭有小孩，她的确她的负担是比较大的哈。那譬如说在全台湾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就是双薪家庭的比例，其实到孩子到小学年龄的时候其实已经到70%几了，已经70%了。然后呢妈妈就是在工作，70%的妈妈是在工作的。那另外一个比例就是说男女在家中分担家务的这个时数，那女性就是忘记了6点多个小时，男性都1点多个小时，对，其实是真的是妈妈是比较辛苦的。
然后爸爸都会说你为什么不休息呢？你为什么不找时间休息呢？
所以那天年会的时候有一位那个
对，亲子天下刚办完年会，你们这次年会其实就是针对
幸福而教，
对，就针对这个小朋友啊，
对
对，
今年
我有去，因为我有去讲一个 live podcast，
对，
我跟那个六宝妈，
对，
好可怕，我一直不停的尖叫，好可怕，
对，那但是就是有一位男性，他是那个公共托育的联盟的执行长，他说为什么在婚姻生活中，在台湾呢、那个男生就会觉得说我继续过单身的生活，妈妈就会觉得说我过的是单亲的生活，
所以、
对，就是这个讲法我觉得好有趣。然后他讲完之后现场就点头如捣蒜，女生啊，
对
对，所以其实是的确，虽然年轻一代的父亲啊，年轻一代的爸爸其实是已经比较愿意照顾孩子，而且愿意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这是比老一辈的
多很多
很多啊。
对，
那但是在实际上妈妈的这个劳务啊还是真的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发钱并不是一定会让妈妈愿意生，因为有一个妈妈就说那我一个月拿5000块我就买几包尿布就没有了，对，所以应该是要让妈妈安心，就是说要让她可以安心的工作，然后她可以要想要生孩子想要回来带孩子的时候她可以自由的回来，她有弹性的工时跟有这个可以绿荫流停，然后还可以安心的回到他的职场，不会被歧视。那爸爸想要绿荫流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比例已经升高了，但是当然是不如妈妈多。那另外就是说在这公共托育的部分，对不对？孩子生出来你除了前几年可以自己带，你一定要把他送到幼儿园，那公共托育的在尤其在六都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大家排队就排不到。所以
今年台北市听说公共托育
是有
是有缺额的，
哎、
欸，
对，
今年的公托是有缺额的。我那天听黄珊珊说，我也是整个吓到，因为那天访问他，
对，
我也是想说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已经有很多人根本想都不要想，我们就直接去找私幼，可是私幼其实也没有那么
品质不见得好，对，
而且私幼也不见得那么好找哦。如果说你要找，就是希望好一点的话，
对，
好。总而言之呢，这些数据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确实孩子会越来越少，
对，
然后呢因为孩子越来越少，那我们就是更我们其实的资源，我们就可以说真的啦，在过去孩子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集中资源，但我们现在如果孩子生的少，那我们更要让他们能够适才适所，因为你可以想象他们未来压力都很大，
对，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就是能够真的就是他真的能够独当一面，然后独当一面，然后能够为自己负责，不见得要为父母负责，对，父母亲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负责，就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再听到啃老啊这种的，对，现在常会听到，但我们希望不要再听到这样。但重点是如果你在小的时候没有把他教育成这样的人，你没有让他能够未来独当一面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在未来去抱怨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成为那个样子哦？所以好，这一次亲子天下啊，其实在讲新家庭新浪潮，那你们觉得发现了这些事情之后也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身为父母遇到的一些困境真正的需求等等，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别人给我们，但比如说啦，比如说像公共的一些跟育儿相关的跟教育相关的政策，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自己想要有就有的，我们必须要看政府要给我们什么，但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自己做的，那或者是说你们采访了一些案例怎么样在里面看到一些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当然除了刚刚问这个幸福感之外，还有问说怎么样的托育环境才能让家长愿意生愿意养这样，那其实最让父母安心养孩子的 在职场，因为大家以后一定是要工作的，所以最高最高的其实是弹性工时，
弹性工时，
因为有孩子我必须要很有弹性，因为孩子状况很多，
对对对对对，
这是父母最希望的啊。然后另外当然就是说企业可以设置临时那个托儿所啦，幼儿园安亲班，那这个真的在台湾多半都是中小企业的状况之下的确是不是太容易，但是这个是父母希望的。然后就是说他可以居家上班，或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过育婴留停后不用担心你的工作被取代，就是说这个我还可以很安心的回到职场，然后我不会觉得被歧视这样啊。然后育儿津贴这个是最后一个。那另外就是说怎么样的育儿政策会让你愿意多生小孩，刚刚也说过了，公托公幼保证入园，就是说一定可以找到公托公幼，它是便宜而且品质又很好，然后或者是说育儿津贴延长到12岁，然后社区内有公共临时托育的中心这样。所以其实这些才是真正让父母安心的这些政策。那这些政策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其实在职场里面其实是可以的。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亲子天下我们最近就是编做这本杂志的美编，他刚刚成为四宝妈
哦。哎，我要说了，亲子天下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是
的确，这真的是
啊。你知道那个暑假的时候，我去他们那边啊，哇，根本就是一个幼儿园。对，然后我因为我要去录 podcast， 我的小孩也是跟着我一起去，然后就看到哇，好多小朋友，我觉得真是太友善的一个工作环境。
对，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孩子因为孩子年纪不一样嘛，所以其实有的家长带亲子天下是久了，其实孩子从小就开始慢慢长大，然后有另外新的小朋友来，所以其实他们就会大的会照顾小的，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可爱，真的很有趣。那当然有的时候会有点吵，对，但是这个要说明一下就可以。总之我们很努力的要成为一个就是友善，对家庭友善的环境，那我觉得这个是职场可以努力的。对，也许你做不到一个临时就是有一个托育中心或什么的，但是你可以让这个氛围变得是友善。对，
那这边有几个其实值得效法的一些例子哦。其实我就在想，你们怎么不写你们自己？不好意思写吗？你们
我们在编者的话有提到一下。
对，我觉得你们根本就其实可以写一下你们自己哦。不过这边有一个好味小姐，
对，
这个好味小姐是什么？
好味小姐就是她其实是一个那个猫鲜食的一个品牌。那她其实是最早是三个年轻人，然后他们是都喜欢猫，所以他们是在那个 YouTube 上，然后就是教大家怎么做让猫吃的营养的食物，自己做，对，不是买那个干的那种饲料。那所以这个 YouTube 频道我今天查了，其实是有69万人订阅，
相当多。
对，然后他们当然后来又开了这个 podcast 的节目，也是Apple 不分类的排行榜的前10名。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节目的这几个网红啦，可以这样说。那这三个人呢，其实他们就是大学的同学，然后一起来做这个工作。那后来就是结婚，其中两个人结婚了，然后另外一个也结婚了。于是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他们要随时要拍那个猫的画面，所以猫不会让你说我7点到9点我要让你拍，其他不会。所以呢他们就会是住在一起，然后工作也在一起。那这是一种新的共居的关系。那共居的关系里面他们有7只猫，现在其中一对已经生了个孩子，所以其实就一起养孩子，另外一对也快要生了，所以
好可爱。
所以就是共居，那共居他们解决的就是共同的财务的这个问题。
等一下回来我们会继续聊这个有关于好友共居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的做法。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我们来看看在少子化的浪潮底下不管是我们的生活、家庭跟教育都会受到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跟我们现在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其实在这一次亲子天下杂志的9月号就以这个为主题来做了系列的深度报道。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亲子天下教育创新发展部的总主笔冰静孙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静孙。
Hello。
那刚刚有提到，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有一些亲子天下在做这一次的 cover story 之前所去做的一些数据的收集。那当然听完这些数据的收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未来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那怎么样能够让整个的育儿的 生活会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或者是把现在我们所遭遇到的瓶颈困境来做突破。我们基本上大家，我们两个啦，然后包括你们所做的这个调查都发现发钱这件事情都被摆在最后面。
是，
我们希望的是弹性工时，我们希望是更友善的育儿空间，我们希望的可能是我上班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就是不要这么担心我的孩子，这些等等等等的，或者是下班之后我可能可以有的支援系统，
是，
就是我的支援系统除了我的爸爸妈妈跟公公婆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些都是需要有一部分，当然很大的一部分，比如说社区的支援系统，我们刚刚也聊到这可能是需要市政府来做，但是呢，如果在工时弹性工时跟工作环境方面职场上能够怎么做，其实是大家所期待的。所以刚刚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好味小姐，
对，
这是一个 podcast 节目，而他们一个团队啦，然后他们做这个猫鲜食，那刚刚有讲到就两个，现在是
就是两对嘛，两对夫妻，那其中的三个人其实是大学时候就已经开始共同工作，然后都认识，就是熟的朋友，然后就因为工作的方便所以也住在一起，所以在另外一个结婚的时候所以也搬进来了，所以等于说四个人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其实就是一起工作了。后来搬进来的这位太太好像也是后来也是加入了他们的团队，总之就是共同工作，那现在有生了一个孩子，大家有一起养嘛，就是互相照顾，然后还有七只猫这样。那所以他们的这个共居的这个模式就让我们想到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大家以后可以这样子互相帮忙，这是互相帮忙的一种嘛。那当然你要解决的可能就是譬如说可能会因为家务的劳动啊，或者是谁要做什么事啊，或者是说开销收支出的部分，那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公司，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真的其实比较难，
很现实啊。
但是确实我身边也有这样子的，就刚刚所说的，他们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大学毕业，他们北上，他们可能不是台北人，但他们在台北工作，然后北上之后呢，他们是大学同学，然后一起北上，然后就一起租房子，然后后来各自有了另一半，然后呢结婚之后就继续住，因为两个觉得这个其实只是多一个人嘛，反正同一个房间没有差，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居然还继续住，
这个很厉害。
但因为他们也是一模一样，就是有工作上也是两边大家是共同，就以前是同学好朋友同学，然后变成一起创业的伙伴，所以
有一些基础了，
代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虽然对我听起来觉得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现在可能也许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确实有一些是走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其实会是一个新风貌，家庭的新风貌，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有讲到的就工作场所的新风貌，可能可以参考的是。
对，那我们就同事去采访了中华电信，那中华电信其实从今年开始，他们就设置职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就是在全台湾的中华电信都有设置这样子的这个教保中心，就是收这个幼儿。那这个除了很厉害的是，除了用中华电信自己开发出来这各种的科技设备啊等等，这个是科技，这科技部分。但是呢，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说，全台湾唯一的到目前为止育婴工时的制度，就是说他们是家中育有三岁以下子女的员工，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每天哦，可以减少一小时的工作时间，然后不会影响你的薪资，也不会影响你的考核，三岁以下都可以。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这个真的很棒，好，你可以提早上班提早下班，或者是晚一点上班这样子，这是你自己决定，三年都可以。然后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呢，他说是还有一些什么育儿津贴，对，就除了零到六岁有6000块，然后呢还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然后呢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子女教育补助费，那当然是钱的部分了。那但是觉得最棒的是你容许他可以少一小时工作，那实施下来呢并没有觉得他有影响他的工作绩效，反而员工会更感激，然后其实会更 focus 在你可以上班的时间，
然后重点还有中华电信说，因为这项薪资还有离职的员工重新回锅在考试，因为他们是要考试的，
对，
就为了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福利真的太棒了，所以他离职了还重新回来回锅，然后考上了之后又继续任职，
对对对对。
哎，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啊？
对，当然他就说，工作人多嘛，哦，就是职场，
中华电信人真的多，
对，
全台湾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对，所以他如果做了这样子的示范，做了这样子的实验，其实也可以激励其他的，没有那么大的企业吧。总之，这是我自己觉得这是雇主的一个心思啦，那所以员工其实是会感激的，对
对，好，所以里面其实不止这两个例子哦，还有其他的例子，这根本就是应该这一本哦，如果不是企业主要拿去看拿去学习，就是我们要拿去看，然后决定我们下一个工作要去哪里。
对，其实真的是必须要参考的。
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当然还有一些他山之石，
对，
对不对？所以你们也观察了日本，因为日本其实
跟台湾一模一样，
少子化更早开始，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超高龄化也是比台湾早几年，对，所以他们的问题完全，我们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发了育儿津贴都无效，所以他们现在今年他们就是整合了各个部门，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儿童厅，也就是说一定要整合，就不是单一一个教育部或者是一个单一卫福部可以解决的问题，它一定是要整合，这是一个。那我们采访到的是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叫做流山市，那它的人口大概二十几万，所以大概跟新北的树林差不多，是树林区差不多。那在这个流山市呢，它其实是连续五年人口增加率是全日本第一，连续五年，所以它不是偶然的。那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日文编译就帮我们采访到的流山市的市长，那我们就想知道说他怎么做。那其实我们很惊讶的是说，在流山市啊，二十二万人口里面，他当然要吸引在东京工作的年轻父母啊，所以怎么吸引呢？不是罚钱喽，而是让父母安心在这里工作，安心在这里生活。所以呢，在流山市，好惊讶哦，托儿所幼儿园已经有一百多所，托儿所已经有一百多家，比便利超商还多。
哎，你看哦，他的人口其实只跟
树林
差不多，
欸，对对。可是他
说他有一百，
没有啊？
你刚刚说他有
21万啊？
对，我就说他有几家的那个育儿
托儿所，
对，
有一百家，
对，100家、欸。
那他可能是就是离家近的这种，就是对你对父母非常方便的。
可是 那代表说这些育儿这些幼儿托儿所可能
不大，
对啊，對，可能就几个人，这样他们可以生存哦。
我不知道啊，就是在这里我觉得这是这个城市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其实不是在发钱，而是
他把钱
设置一个环境，
这些他们一定有接受政府的补助吗？甚至有可能都是公托的这种感觉，
对，这是公托啊，对，付得起的，
他全部都是公托的。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是说很大胆的一个做法，就是说那个家长啊，有的时候上班下班其实不一定能够配合这个托儿所的时间，对不对？或者是不一定是在这个托儿所的这个路线上，于是他们设两个通勤站，临托，也就是说把小孩集中在这里一个地方。他是说其中一个地方是在一个银行的旁边，因为银行那个有那个非常安全的运钞车的使用的地方，那个有警备森严，所以小朋友安全的放在这里，然后父母
这个地方是在通勤车站里面哦，就是说他们在两大通勤转运站里面设置这个东
西，
设置这个
对，所以也许父母要去东京上班，对不对？那下班的时候要来接小孩，可能会来不及这个托儿所关门的时间，所以小孩可以放在这个车站。然后，
这个他们都不会担心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是他想了非常，就是试行了非常久，然后才真正推出。当然这是非常大胆的做法。那但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我们担心的，他们也都担心过，所以这个都已经解决了。
对，有他们有讲说，我看这边你们有写到说，那个时候提出这个构想的时候，所有的包括市府的职员跟市议会都质疑，万一安全出问题怎么办？
对，
但市长觉得这是公家单位自己的问题。
对，
所以呢，他们觉得说，第一个，父母开车或脚踏车接送也一样没有办法完全保证安全，有可能在路上会出车祸啊。
所以他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银行的旁边。
对，民间幼儿园娃娃车接送也已经行之有年哦。公家单位不应该为了避风险就忽视市民的需求。
对。在这里看到的是说，这个站前临托转运的服务啊，
对啊，
其实是每年是要花大概2000万的台币
啊，
就是、
no.
对，是要花钱的。然后呢，是为了200个小孩做了这样子的服务，每天对。 所以这是很高的成本，如果你用数字来看的话，是不划算，花了很多钱，但是其实这是让父母非常喜欢的一点哦，所以很多的父母就愿意住在这里。那当然其他对企业的这个补助啦，还有对孕妇的那个服务哦，我觉得真的很可爱。他就说因为孕妇，因为小家庭，对不对？所以也许你要生的时候你老公不在旁边，所以他就说正在跟计程车公司讨论阵痛计程车的服务，也就是说当你阵痛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叫这个阵痛计程车。
天哪，
对，你看多贴心。对，我真的觉得
我们捷运
事在人为吧，
我们捷运上连那个什么好运贴纸都说要给他撕掉，现在大家连在捷运上让个位给孕妇都觉得我们没有需要让位给他，我也很需要啊。哦，可能他们大家觉得如果政府有好运专车，他们会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吧。
对，
嗯，哎，这真的很厉害。我看还有什么，还有哪些东西啊，他们做好多。
对，所以就说我们请教，就是我们同事访问这市长说为什么你可以持续的推出这些，那他就说他是从市民的陈情跟困扰当中，所以他不断的去就是体贴民意啦，市长信箱啦，还有社群上的市民的发言，他们都会注意，而且都会成为他们服务灵感的来源，这样子。
哎，这真的太厉害。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孕妇的照顾，除了这个阵痛计程车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棒。他说生产前后可以申请
啊，对，
额度在50,000日元之内的家事服务跟保姆照顾。
对对对，
他不是直接给钱，我跟你讲真的，你直接给我50,000日元，我可能这个钱也不见得是用在我身上啊，
是
搞不好你知道婆婆会拿去说买小孩的东西啊什么的。可是呢，这个东西它是你直接申请，就是家事服务跟保姆的照顾，这些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对，所以他真的有体贴到那个孕妇的担心。
好棒的市长，这市长可以连任100年。
所以他说有91%的市民就想一直住在柳山市。
好好，而且刚刚你一开始有没有讲他们的人口的增加？
有啊，人口增加不是全日本连续5年最低吗？
而且我觉得那个这个什么20年增加近80%，青年世代大幅增加，
对，它一定是
生育率，
对，它一定是吸引年轻的爸妈。
好，待会继续聊今天的亲子天下。来到我们现场是这个教育创新发展部总主笔冰敬孙，带来的是9月号的这个亲子天下，少子化浪潮下的新家庭新教育，为幸福而教，这也是今年亲子天下年会的主题。
是，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千叶县的柳山市，我刚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市长从2003年当到现在20年，真的很神奇。我要去认真的看一下，原来他们市长可以当这么久，可是因为他做的真的非常好，而且有很多的推动，还真的需要一个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否则如果换一个人，他可能又中断了他的一些制度。好，这个当然我们很希望，现在刚好今年年底有9合1选举嘛，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县市的首长都应该看一下，那个中央也应该看一下，
是
就是人家的他山之石是怎么做，不是只是撒钱免费，
是
这些真的都是
行不通的，
这都是很短视尽力的做法。就像我跟你讲，你那个钱真的有用在什么地方吗？
对，
你把这些免费跟津贴收起来，真的好好的去做一些让大家，他们是有用的啊。你看他们是这个在20年内，你看他也是用20年，因为他就是上任20年，
对，
所以这个20年内增加近80%的人口，这简直是根本没有办法相信，在现代化的这个这么先进的国家里面会有这种事哈。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家庭的新风貌，然后呢公司的新风貌，
对，
然后市政可以怎么做，
对，
整个政府可以怎么做。那另一方面在学习部分其实你们也谈到了，对不对？
对，那就是因为孩子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小班小校的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那我们看统计的话，其实就是说在全台湾在去年6班以下的国中小超过1200所，占全台湾的7%啊，就是说快要40%的学校其实都只有6班以下，就是那个人数是非常少的。而且这些不是只有在偏乡，所谓的偏乡，有些是在非山非市的，这些地方也是。那其实在六都之内也有这样子的小校。那当 过去我们的班级都是很大班，学校都是很大的时候，老师们学的这套班级经营其实是面对这么多的孩子，那但是孩子这么少的时候，尤其孩子又有差异的时候，所以老师们必须要在教室里面就做这个差异化的教学。那差异化的教学它是一个专业，那所以老师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改变在教室里面的调整，那这是其中一个。那其实在一些县市其实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所以他们也在做很多的调整帮助老师。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学校我们也有看到明星学校，就是在台湾所谓的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对，
有这么小的学校，有这么多三乘七等这么小的学校，那但是也有学校就是
每一年都超额，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到家长在这个阶段，其实家长是担心的，所以他会比较想要继续他原来相信或是他原来自己走过的那样子的教育的方式，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等于说在转变的一个现况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学校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但是呢其实在学校，在老师，其实家长其实对教育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期待了，包括家长们其实对孩子未来要具备什么能力，我们做的这个调查其实是看到家长们其实最希望孩子在学校学到人际相处的能力，就是合作的能力，最希望他们能够批判思考的能力，最希望他可以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自主学习，情绪管理，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学科什么专业，这个是排在最后的。所以也就是说家长对学校应该帮助孩子培养哪些能力，其实是跟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了。那其实这次的问卷发现66%的家长其实是不太相信学校可以做到。对，那所以对学校是有一些比较高的期待。那我们也拿这些问卷去问教育局长，所以其实像新北的教育局长张明文，他就说，他说未来你不能把孩子就丢给学校，而是未来一定是亲师合作的，因为孩子是在家里面长大，他有些习惯是在家里面就养成的，所以一定是老师跟学校，家长跟学校要一起合作，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他想要成为的人，他最适找到他最适合的位置，这才是台湾的未来。
这个当然都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难，因为我觉得在学校端的部分学校是一个看似非常单纯的地方，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也就是说教师里面的这个年资的差距以及他们习惯的教学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像你刚刚说，现在我们的父母亲希望未来的这些孩子他们具备的未来能力，或者是希望教学方式的改变，这些东西对于一些在20年前、30年前就进入到教育环境的这些老师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整个重新的来学习。
对，不过就是说的确年资其实不代表这个老师他愿不愿意改变或是能不能改变，其实是不一定。
整个的一个我觉得整个的体制，
对，
我觉得学校的其实学校的这个教职的体制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当然就是对老师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那同样的，我们过去也一直是要求说你要注重孩子的情绪啦什么，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老师其实他的情绪也要稳定才行，他才能够教出稳定的孩子。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对老师提供很多的协助这样子才会是三赢啊，就是老师、家长、孩子都赢，那最后就是台湾赢这样子。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亲子天下教育创新发展部的总主笔冰靖孙来跟我们聊。我觉得这题目真的太大了，真的不是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聊得完，而且从里面其实又会拉出太多太多可以讨论的过程。是，但是亲子天下9月号企图用这样子的一本杂志让大家至少能够了解一个初步的样貌，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各方面的一些这个例子都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我未来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跟状态。那今天非常谢谢靖孙，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的亲子天下。